一节到第十节的经文。过了十四年，我再上耶路撒冷去，巴拿巴同行，也带了提多一起去。我是奉了启示上去的。我把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说明，我是私下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的，免得我现在或是从前都突然奔跑了。但跟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混进来的假弟兄暗中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拥有的自由，要使我们做奴隶。可是我要使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我们一点也没有让步顺服他们。至于那些有声有名望的，不论他们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增加我什么，相反的，他们看见了主托付我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正如主托付彼得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那些被认为是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他知道神所赐给我的恩典，就跟我和巴拿巴握右手以示合作，同意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他们只要求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一向热心在做的。
谢谢美景姐妹为我们阅读今天的经文的信息的经文，也谢谢诗班为我们唱这首信靠耶稣这首诗歌，再次的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是信靠耶稣来度过我们的一生，信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这时候再一次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向你向感恩，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在你的圣所里来向你敬拜和赞美。我们也谢谢你那些弟兄姐妹们在家里的也可以透过这个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一起来在家里跟我们一起的向你敬拜。天父，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圣经，透过圣经的话语使我们知道如何过一个蒙你悦纳的这个生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呢，它所发生的事件其实在新约书卷的另一卷书里面，就是使徒行传，它也有所记载关于这件事这些事情。那么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记载里面呢，保罗曾经有五次上去这个耶路撒冷，而很多的学者呢对于究竟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节跟十二章二十五节，还是第十五章第一到三十五节的记载呢，跟今天的这个经文拿来做比较，哪一个是比较接近那个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事，都引起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讨论。借助这些的讨论跟这个分析呢，我们将它跟使徒行传和加拉太书来看的时候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透过这个使徒行传的事件的记载和结合这个加拉太书这个经文的内容呢，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知道说，这一次保罗呢他前往这个耶路撒冷是受这个启示，就将所 筹集到的这个钱呢，要去送到这个耶路撒冷呢，去关怀在当地的那些穷困的信徒，以及呢，事项呢，也跟那些有名望的人，或者是教会的柱石，就是使徒们一个见面，然后进行了重要的这个福音的交流，或者是这个协议。今天的这个经文第二章一到十节呢，我们可以将信息的内容分成三个的段落。第一个就是这个保罗众人呢往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么为何在这个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是由这个同工巴拿巴陪伴，然后也带了提多去这个耶路撒冷呢？巴拿巴在当时候啊，这个人啊，他的名字呢有叫做劝慰子这个昵称，而这个称呼呢就是带有这个安慰跟这个鼓励的这个意思。其实巴拿巴他的原名呢是约瑟，是利未人。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描述，这个他善于呢调解和具有喜欢去鼓励别人的这个性情，而且呢巴拿巴当时候也受到这个耶路撒冷众教会的尊重。由他陪同保罗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呢，以及向使徒们去谈论或是解说关于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的事宜呢，在过程中呢给予这个协调呢，巴拿巴呢是一个很合适的这个人选。然后提多呢，为什么他带了提多去？提多我们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这个在由保罗带领信主的这个外邦人。保罗带这个提多是希望借由提多这个归信主的事件呢，让那些在耶路撒冷有名望的人或者是教会的柱石的使徒们呢去了解说，如果神已经主动的赐下救赎恩典给予那些没有受割礼的这个外邦人，那么呢割礼就不应该是他们加入或者成为神指明的必要的这个条件。就如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有强调，人得到这个救恩呢，并不在乎说人的任何的功德，或者是借由其他外在的这个帮助，这完全呢是神主动介入和这个救赎的。人只要接受神在基督里的这个恩典呢，信基督就可以得着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这就是真版或者是纯正的这个福音。传牧师在上周也曾经提出使用真版这个字眼。而在第二段的经文里面呢，保罗就是要为所传的福音来做这个解说。保罗他向当时的耶路撒冷的领袖和使徒们去解说，去澄清他在外邦人中传扬的这个福音，以及他要去痛斥一些人为这个假弟兄。为什么保罗他会用这个假弟兄呢？因为当时有一些这些所谓的假弟兄，他们企图呢在寻找各种的机会，要求那些外邦人的信徒呢去接收这个割礼，然后也要遵行摩西的律法。或许提多也曾受到他们的这个威吓。对于这些暗中窥探或者意图想要偷偷向耶路撒冷领袖们来报告这些煽动的信息呢，或者想要搅扰那些信徒在基督耶稣里拥有的自由，以及也可能想要扭曲这个 纯正福音的人呢？保罗在这段经文里，他毫不客气地说，特别是在这个第五节里面，他说：唯要使福音的真理能存在你们中间，我们一点也没有让步顺服他们。这是保罗对当时候这些假弟兄的一个表态跟对应。因此呢，保罗也告知加拉太的信徒们，不应去听从那些所谓的假弟兄所传说福音呢要在加上去遵行犹太律法和这个习俗呢才算完整的救恩的这种教导，因为这是错误的，也扭曲的这个纯真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对于这个纯正的福音绝对没有这个让步或者是协调的这个立场。因为呢，如果保罗他对这个福音的立场有所改变的话，造成的后果呢将会很严重。福音这里被扭曲，那么源自信奉基督信仰的新教会呢将会有这样一个危机，就是被犹太主义所同化，然后成为了犹太教的皈依者。如果说救恩还需要再加上摩西的律法做这个补充呢，就会使人倒退回去的做这个律法的这个奴隶。新教会在这情况之下就根本没有办法说活出在上一次我所讲的这个在新时代里的这个新生命。所以呢，这是保罗担忧，也是保罗他为何他绝对要去陈明福音跟坚持守这个福音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原因之一。而第三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从这个双方达到这个传福音的共识来去讲解。而在进入第三段的这个经文的这个信息之前呢，相信大家还记得，在我第一次讲这个加太书第一章的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章，保罗就很强烈的表达出，他没有呢从任何人，或者他借着任何人去领受这个使徒的这个职分，或者保罗他是经过任何人那个中间人的指派呢，使到他的职分得到这个使徒的职分，不是的。保罗在开始的时候他已经表示说，他这个使徒的职分和使命呢，最终呢是来自于神，也而不是来自于人。乔牧师在上周的信息里面也同样的再次的讲述，保罗呢是由耶和华父上帝的呼召，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呢实际的去表明保罗使徒权柄的这个正重性。而这也表示保罗他所传的这个所谓的福音的来源，不是依靠耶路撒冷或者是听从耶路撒冷使徒们的指示。然而从今天的经文，他也帮助我们去了解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来源，虽然不是说依靠或者是听从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们的指示，但是呢却是得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受人尊为权威的使徒们或者是教会领袖们的认可。而且呢这个福音呢还是他彼此达到这个协议或者一种的共识，就是双方呢都愿意的在这个福音的事工上呢彼此的携手的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带有这个突破性的这个进展。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们认同外邦人无需接受这个割礼。透过这个经文的这个描述，我们看见当保罗他向这些的所谓的教会的领袖 和这个使徒们去讲解他在外邦人所传的福音，也透过这个提多他所身上的这个见证，使徒们也很明显的认同和接纳说，外邦人只要信耶稣基督，其实并不需要再加上任何的条件，譬如说去接受这个割礼和遵守这个犹太的这个律法条规等等，就能够成为教会的成员，或者是神的这个子民。这个认同对于这个非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的外邦信徒来说，的确是个很好的一个消息。而第二呢，他们也承认保罗他特别的这个呼召和这个使命。在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他们说，保罗和彼得呢，他们是领受不同的呼召和这个托付，他们向不同的这个族群去传这个福音呢，其实都是神的旨意和神的作为。而他们领受不同的呼召呢，就是为了要将这个福音向不同的这个族群，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们来去传扬跟宣讲。所以在经文中的第七节他就这么说，他们看见了主托付我，就是那个保罗，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正如主托付彼得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第八节他这么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所以从这个经文中也可以让我们看出，不单他们去承认保罗和这个彼得都有特别的呼召和这个使命，而也让我们看出说，他们也承认保罗做这个使徒职分的这个合法性。也就是说，保罗跟彼得呢，他们都具有同等的这个使徒的这个身份。当然从这当中我们不是说，保罗就不像那些所谓的犹太人传福音，不是的，其实保罗他仍然还是会向那些犹太人去宣讲福音。因为从经文的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地中海一带呢，其实还有那些外邦人的城市呢，当中也居住了不少的这个犹太的这个群体。我们也可以知道保罗呢也常呢先在犹太会堂里呢向这些人来去宣讲这个福音。然后第三个这个达成协议的共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达成协议成为福音的同路人。就是为这福音的这个缘故呢，他们都清楚知道他们领受的呼召和使命，而他们也因为这样一个达成一个协议呢，也有智慧的避免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分裂。因为尤其是当同时具有这个犹太民族主义和普世性的基督教信仰的背景，然后彼此可能对这个所谓的救恩的神学的理解的一些的思想的差异性，却没有说因为彼此持守各自的神学的主张呢导致这个分裂，反而他们却从对这个福音呢有共同的理解呢，愿意承认说彼此领受的不同的这个呼召和这个使命的托付，而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呢，他们愿意成为这个福音的这个同路人，将这个福音呢向不同的族群，然后以不同的方式来向他们来去传扬跟宣讲。不但如此，经文在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保罗他们将所这个筹集到的金钱呢送到耶路撒冷去关怀犹太的这些的穷困的信徒呢，就很实际的以这个行动来表达出呢他们跟耶路撒冷的福音和教会呢 彼此是相连跟一致的，而大家呢都是福音的这个同路人。保罗他的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方式得到这个使徒们的认可呢，彼此达到这个福音的共识，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这些的共识我们也看到仍然还是需要这个长的时间，不断的去做出这个神学这个所谓的思维的整合，才能达到彼此教会的合一跟彼此相辅相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这个经文第十节过后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呢，就出现了一些的争论，就是关于这个保罗他去责备彼得，或者是说他跟彼得来去争论说关于一起在同桌聚餐中呢，他们那些关于这个洁净条例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不断的去做这个整合跟这个调整。所以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的接下来的第三章跟第四章里面呢，仍然可以看得出保罗他继续讲述关于所谓的这个摩西律法的这个功能和这个用处。这个我们需要很仔细的去听跟去理解，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也误会了，也理解了误会的这个误解了这个所谓关于律法的这个事情。在下次我会负责在传讲关于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一到十节的信息里面呢，也将会再进一步的去讲解为何保罗他担心这个加拉太的信徒呢，如果他们再次的回转到那个软弱无能的粗浅的学说里面做这个所谓的律法的这个奴隶的时候呢，他保罗所要担心和担忧的是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因做父上帝的这个恩典呢，还有耶稣基督的舍己、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我们有福分大家聚集在这里，然后成为了福音的这个同路人。我们也分别的去领受了这个从神而来的呼召和给的托付，来为这个福音我们来去做见证。从今天的信息里面帮助我们去学习或者去思考我们如何去做这个福音的同路人，一起的来为这个福音来做这个见证。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和这个专长，我们有各自的这个恩赐专长也很出色，但是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恩赐专长很出色，但绝对没有办法呢独自一个人去应对和解决所有的这个难题和这个挑战，需要结合各种不同恩赐的人呢，能够愿意的一起同心去配搭，才能有效的去解决和完成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困难跟挑战。其实在圣经的例子当中，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些的例子，比如说摩西他不能够靠一个人去带领这么多的以色列人，所以他身边有百夫长、千夫长在协助他。我们也看到在大卫王他在要建立 国家的时候，在自己国家的时候，他身边也有很多很有出色的那些领导者在他身边来去帮助他。所以不管任何的事情，群体或是团队同心配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要愿意同心配搭也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夫妻之间也是如此。从今天我们所看到说在有些国家他们再度爆发了严重的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和比较一些 受轻微影响的国家来做对比的时候，也更加的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当全国上下人民他们愿意说大家彼此同心配搭合作的时候来去应对这个问题呢，出现的结果会截然的不同。这可以从我们现今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这个疫情所带的影响的结果是如何，可以看得出来。还记得我们三年前使用这个乐高的积木所拼凑成的教会的图形吗？弟兄们，你们还记得吗？啊，记得举手给看一下。太好了，请问你知道这个图形放在哪里吗？在哪里？后面左边。是的，很好，这是在我们立位师的对面哦。其实当我每次在看这个图形的时候，就再次的来去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只要你和我呢仍然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图形里面呢，表示说每一个的积木都非常的重要。喜莲堂呢就是你跟我的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呢，所以呢你每个积木我都期待说我们大家都能够愿意的同心来去配它，无论是教牧同工或者是长职们，或者是各事工区会的小组的组员，还有我们可能当中没有参与小组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都是同在一个大家庭里面，而我们呢彼此之间呢都需要的能够同心的去配搭，然后呢各自的去发挥神所给予我们的恩赐或是我们的这个才干，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将这个更有效的将这个福音呢能够传出去，让喜莲堂成为光和这个盐。所以我们大家都是福音的同路人，对吗？对吗？阿们。是的。第二个，福音的同路人里面要做的是说我们不要不轻易的让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所有的那些领袖们，他说对于这些所谓的扭曲福音真理的人，我们不会轻易的让步，也不会顺服。一样的，在今天里面我们也是一样，关于福音的真理或者是要活出生活的这个信仰见证，我们都要有一种不轻易让步的这个心态。怎么说？因为我们知道现今有很多假的、欺骗的或者是似是而非的新闻或者是一个信息呢在我们生活中去流传，对吗？你可以打开网络或者是看你的手机等等，都或者一些报章等等，都可以看到这些的所谓的可能是假的、可能欺骗的这个假信息、假消息。所以呢尤其是基督徒必须要对于这个福音的真理呢要有很高的这个敏锐度，就是说去察觉哪些呢是纯正福音的真理或者是这个歪理，并且呢我们要对这个似是而非的这个福音的真理呢，我们一定的要很严谨的去审查或者是去做一个取舍。不是说啊有福音两个字全部都是照收，全盘照收，不是的。我们要好好的去了解、去分析、去查看，这个是真的是属于纯正的福音吗？当然，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透过持续的学习。当你看到不明白的时候，我去找更多的资料去了解跟明白，或者是说通过这个教导的训练，让你去更加的对于这个福音的真理呢，有更有这个知道怎么去分辨。让你自己呢知道怎么去预防这些的所谓的不符合福音的真理的这个信息，然后呢也要做一些的取舍，哪些是你不需要去接收的。在生活上我们也同样的有不少的试探引诱常常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常常的提醒和告诉自己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绝对不要很轻易的就让步， 啊，没关系啦，可以的啦。然后呢，就让自己呢掉入到这个试探的网络里面。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相信每一天我们都会可能面对到不同的这个试探跟引诱。我们要这样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不要让我们很容易的掉入到这试探网络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以致我们也失去了力量在这个新时代里呢去活出这个生命的这个见证来。或许你会说啊，神啊，我有时候真的是较软弱，我会常常陷入到这样一个试探引诱的网络里面，而因此呢也对神常常感到这个惭愧或者羞愧。因此呢，这时候我也邀请你说，要在神的面前再次回到他的面前去寻求这个帮助和这个怜悯。怎么样呢？除了说祷告之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今天是圣餐的主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你的生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向他寻求怜悯和这个帮助，然后透过这个圣餐呢，使你再次得到生命的这个属灵的力量，这个帮助。因为呢，圣餐呢是上帝恩典的这个标记，更是充满上帝的祝福和应许的这个恩典。通过圣餐能够让你和我呢再次得到这个属灵的这个帮助，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中呢常常的带着这个感恩信心和喜乐的去依靠他的恩典，在生活中去跟随他，然后将这个福音来做这个传开。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保罗他如何的靠着你所赐给他的智慧和力量，将这个福音向外邦人来去传扬。我们更感谢你通过今天的经文看到使徒们和保罗他们如何的靠着主你的灵的这个带领，他们愿意成为福音的同路人，将这个福音按照他们所领受的呼召和使命向不同的族群来去以不同的方式来去传扬这个福音。天父，我们也从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学习到，我们也愿意成为这个福音的同路人，我们愿意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学习同心的配搭，不论是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不论是在我们的工作上或者教会的服事上，主啊，我们都愿意成为这个福音的这个同路人，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同心的配搭，能够将这个福音来去传扬。天父，我们真看见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知道对于这个福音的真理，他们是不是那么轻易的就让步。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在我们信仰上，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见证里面，也能够使我们能够清楚知道，我们也要如此的不轻易的让步。对于我们一些信仰的认识，我们有这个不理解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有靠着圣灵所赐我们的智慧，懂得怎么去了解更多你的这个教导，也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能够胜过一切的引诱跟试探，使我们能够行在主你所要我们行的这个道路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如此的祷告感恩交托，乃是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门。